各位主内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平安。感谢上帝，让我们今天早上再次奉他的名在这里聚会来敬拜主。那今天早上我们要谈到在钱财上蒙恩的这个题目，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谈到一个很感兴趣的话题，那这个话题就是谈钱。那很少我们谈钱的时候不会不开心的，所以这个话题特别是我们要谈到在钱财上面来蒙恩，那就更是我们所喜欢的。但是为什么要在教会跟大家谈这么一个敏感的话题呢？那一般上我们牧师们都尽量避开这类的课题啊，生怕有时候被误解为教会要钱，或者牧师准备榨干大家的钱。那特别是现在，你可能会认为，因为教会在建堂嘛，所以牧师就来忽悠大家多点奉献。那如果你这样子想的话，那么你想多了，那同时你也想歪了。教会建堂固然是个事实啊，这不能否认的。教会建堂需要一大笔钱也是事实，但是我们教会这20多年来面对最大的需要。但是我也常常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教会建堂的成功不是建立在信徒有钱没钱想不想奉献，而是建立在我们所信的神，这位神就是我常常说的耶利米书10章10节的上半段，说唯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如果你是读下半段的话，更加的精彩。这位神伟大无比，我们靠的是这位神。有个牧师很关心我们，就问起你们的奉献怎么样，能够应付吗？我就说你认为呢？我说唯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他就笑笑。那不久之后，这个牧师拿了10000块钱来奉献，一个过了70的牧师，基本上是你知道牧者的钱不多的，表示什么？谁感动他？神感动他。一个外面的弟兄，不是我们教会的会友，知道我们要建堂，也非常的关心，谈起的后不久就拿10000块钱来奉献。那看说明什么？说明是我们的工作吗？绝对不是，是上帝的工作。所以因此这篇的信息最主要的目的是，从消极上面来讲，是要教导大家避免在钱财上跌倒。很多很多的信徒都会在这个钱财上面过不了关，所以他们跌倒了。那更积极的就是教导大家怎么样在钱财上来蒙上帝的赐福。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怎么样在钱财上来经历上帝给我们祝福。我们信主之前，在世上学了一套关于金钱的说法，比方说人的快乐幸福就是因为有钱，所以没钱就谈不上幸福快乐，有钱就是福，钱当然越多越好。那有钱是世上的尊贵人，被人尊重看得起等等等等。那其实这些都是属于马门财神教你的，其中很多是似是而非的，那有时候你不容易分辨错误。钱财固然是祝福，但大家也知道它也可能是灾难。就比方说钱财给人的确快乐，但你知道那种快乐都是暂时性的快乐。是的，有钱很好，得到人的尊重，但这些都尊重都是虚假的。你知道有钱的人你要爱他不容易的，你要爱他他就给你爱吗？到底他，你跟他做朋友的时候，他就讲你到底是要跟我真心做朋友还是要我的钱呢？那这是就是有钱的人，你以为你能够爱他吗？很多人说爱就在钱的里面得到扭曲了，所以许多人很有钱，但是他不知道什么叫做真爱，什么叫做真情。所以因此什么叫做在金钱上蒙福？那简单的来说，当然就是得到很多很多的钱，但是大家都知道钱很多就是福吗？有时候你知道钱多的时候，那会带来灾难。报纸上你每天打开的时候，因为钱，因为很多的钱而造成的灾难，大家都有目共睹的。所以当你相信钱就是一切的之后，你会怎样？你当然就会想方设法去赚钱，但是要怎样能够赚钱赚得最快呢？ 很多的时候就是捞偏门赚钱最快，所以你总想找一份工作简简单单，不用工作，不用成本，不用操心，可以赚几千块。如果有的话请介绍给我。你发现很多人被骗就是因为、哦、有这样的应许，但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人为了钱的时候，所以通过各样的方式，赌博、贩毒、那走私，各种各样的偏门，最后怎样，很多人一生钱被钱搞得心神不宁啊，痛苦非常，有的为钱锒铛入狱。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在赌博的捆绑里面的时候，你一定要求救，信耶稣的人不需要这样。但是因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感谢耶稣，因为他拯救我们，他释放了我们，他改变了我们。主耶稣不单单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他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当然他帮助我们来胜过钱财。那其实信主了之后，我们才知道怎样跟金钱打交道，因为上帝才开始教导我们做金钱的主人，而不是做金钱的奴隶。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大家都明白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钱财上可以得到自由的。但话虽如此，但是还有很多基督徒在金钱上跌倒。那什么叫做在金钱上跌倒呢？那箴言十一章二十八节说，依仗自己财物的必跌倒。那表示什么？我们虽然信主，我们可能说我是基督徒，甚至我可以是热心的基督徒，但内底对我们的底线呢，其实仍然是贪爱钱财。很多的时候我们仍然依靠钱财，而不是依靠上帝。那更多的时候，有时候你有钱你就挥霍浪费，但是你该花的时候反而不愿意花，你吝啬不愿意施舍，你两个极端。那很多的人花乱花钱或者一毛不拔，这些都是钱财上跌倒。还有时候我们对钱财很不理智，我们贷款借了很多很多的钱，那甚至成为债务的奴仆。那更简单的更多的毛病就是我们把钱紧紧地抓住不放，直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什么是钱财无用的时候？我们会在下一个信息的时候再告诉你，这是耶稣讲的。但是有人就抓住，我就在想，或许不是他抓住钱，是钱抓住他。但无论如何，你读到提摩太前书一章，前书六章十节说，贪财是万恶之根。箴言书二十二章七节，欠债是债主的仆人，都在提醒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做信徒的也会在钱财上跌倒。那为什么我们会跌倒呢？其实我们都很喜欢圣经里面上帝关于钱财的教导应许。每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很欢喜那这些经文，但是我们读圣经的人常有个毛病。什么毛病呢？我们读完这些经文后加上自己的注解。当你读到这些应许的时候，你说哪有可能，你说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吗？你说别傻了，圣经说说而已，不要太认真。很多人读圣经是这样的，包括听了一篇讲道之后，他也讲啊，牧师讲讲说说算了，别信得太深。那因为我们常常依靠我们自己经验的法则，认为不可能，钱财不是这样子的，在你的观念。但是当我们谈到上帝赐福的时候，什么叫做上帝的赐福？就是超越你经验的范围里面。那因此我们就这种对上帝 的这种圣经的怀疑，造成了我们也拦阻我们去经历上帝的赐福。有很多人信主多年，他并没有真正经历上帝，但是你要经历上帝，的确你要照着圣经的教导而行。那当然你分析到更深入的原因是内心的属灵状态出了状况。什么状况呢？其实归根究底，我们不相信上帝，不相信圣经的话。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我们手中这本圣经是很宝贵的一本圣经，里面充满了上帝的智慧。但是我们真的这样相信，诚恳的去研究，去思考，去明白吗？所以因此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相信什么钱财。那就因为这个缘故，很多信徒跌倒。那因为不当的对待钱财，结果造成生活上很多的困扰，灵性没有办法成长， 信主多年仍然在钱的事情上打滚，对属灵的事情就冷淡，因为他想的就是要更多的钱，钱就是一切，我不需要依靠上帝，只要有钱就行了。也就这样，人渐渐的与神的关系越离越远。难怪耶稣会这么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有两个主，这是很真实的。所以因此我们就要思考这个问题，怎样能在钱财上蒙恩。那我们一定要学会圣经的真理来正确的对待金钱。所以因此我们今天早上要通过两段的经文来思想，让上帝的启示我们在钱财蒙恩上面，我们找到两个很简单核心的原则。那这一段经文出自箴言书3:9-10，我们一起读：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俗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闸有新酒盈溢。这段的经文很简单，他谈两样事情。第一个，他谈到态度。第一个态度就是我们奉献的态度，我们要以尊荣的态度来奉献。他说尊荣耶和华。第二方面，他谈到次序，你什么东西要先献上，出俗的土产要先献上，这就是先后的次序。其实这就是我们在钱财上蒙恩的第一个秘诀。当我们谈到态度的时候，以尊荣的态度奉献，那经文并不是说你要施舍给耶和华，经文也不是说你要帮助耶和华，那上帝不需要我们任何的帮助。所以圣经提到的尊荣，什么是尊荣？在圣经里面，尊荣就是我们承认神是万物的拥有者和供应者。所以因此在24篇第1节，诗人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你还没有信主之前，你不知道他属谁的，但你信主之后，你知道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的一切是属神的。既然这样，我们也是属神的，我们的一切生命、才干、时间、金钱其实都来自神，同时我们是神产业的管家。所以这个认识会改变我们对金钱的看的角度，从我的变为什么？主啊，这是你的，你的钱你交在我的手中。所以当我们说尊荣耶和华的时候，就是这个奉献要让上帝能够高兴。今天奉献不是你欢喜奉献的目的，就是让神能够欢喜。你的奉献神欢喜吗？就好像我们今天能够尊荣父母，父母就开心了。那孩子怎么叫父母开心呢？你的成绩可不可以叫父母开心呢？可以，第一名当然可以，如果最后一名呢？的意思是说，我们有时候叫神开心也是一样，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所以尊荣神也就是什么？让神来欢喜，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第二就谈到次序，优先献上出俗的土产，所以首先它是第一的，不是剩下的。你的出俗的土产来的时候，你就先献上，其次它是最好的，不是不要的。为什么出俗的土产？你知道种田的人都知道，出俗的土产就是你第一粒榴莲出现的时候，那是什么？那是珍贵的，因为你等会不会结果子，结果他结了果子的时候，哇，你很欢喜。第一个东西出来的时候，那是珍贵的。神说把最珍贵的在第一个时间献上给神。那你知道日本每一年的新年他们都有拍卖会，他们拍卖什么呢？拍卖这一年来第一只被抓到的。抓到的什么呢？抓到的秋纳金鲳鱼。一只金鲳鱼，它如果被标的时候，投标的时候，大家都要得到那第一只的金鲳鱼，它有时候可以高达20万新币啊！你可以想象一只秋纳20万新币，所以你去吃沙西米不算贵了，不要嫌太多。很多的时候，为什么他们要一只最珍贵的？那是第一年来一年的开始的第一条。所以，因此属灵的原则是什么？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上帝。想想你不要的东西上帝要吗？ 其实有时候你想回来，就算我们最珍贵的也不是有什么特别，而是我们的心被主看重。有时候我们到一些地方去，人家很尊重我们，人家用他们认为最好的来款待我们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有时候不过是一般。特别我们从第一世界到第三世界去的时候，很多人他们把最好的放在来接待我们的时候，我们心被感激，但是我们知道那些东西对我们来说就是一般。其实上帝不也是如此吗？你能给上帝的，你以为是你最珍贵的，但对神来说是一般，但神喜悦。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被主看重，所以你的尊荣。所以因此为什么耶稣会特别提到那个寡妇，看重寡妇的两个小钱？因为他是寡妇最珍贵的。你知道在六十年代的教会，不知道为什么整个教导出了问题还是什么的，信徒都有个习惯，把家里用旧的不要的东西送给教会。我想很多时候基督当时候的基督徒头脑坏了，父亲他有卡派了啊！你把不要的，你不要的东西拿给教会，不要的东西拿给上帝，你的东西好的东西你留下，不好的东西你献上。所以因此在50、60年代教会的传道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有一个传道人说他是住在教会的，他说他在教会里面从弟兄姐妹拿来的东西里面，他有两台电视机。你知道60年代、60、70年代的电视机跟今天不是不可相比，不过当时有电视机就不错，但是他有两台，而且这两台他要同时开。为什么？因为一台有影子没有声音，另外一台有声音没有影子，对，两台要一起开他才能看电视。你看见没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因此你有时候想，这样的信徒怎样能够蒙福？圣经我们真的没有好好的读，尊荣也好啊。在农耕的社会啊，粗俗的土产是就是全年的盼望。所以因此当第一批果实成熟的时候，有个很大的试探，我要把它先留着，因为我担心后面的收成不好，所以想要把它留下来。那我们今天世界的流俗，世界上流行的风俗也这样的捆绑着信徒。所以很多的时候世界的法则是先付我的账单，我的信用卡，先满足我的开销，先存钱以防万一，最后如果还有剩的时候我再奉献。如果你这样子想的时候，你真走向灾难，真的是走向灾难。就算你很有钱，你不会是一个快乐的人，因为你在灵性上已经跟神隔离了。你在生命的当中，你生命里面谁是你的主？钱是你的主人。所以因此弟兄姐妹，当我们把第一份拿出来的时候，当你在新一个月的开始拿着薪水拿出来奉献的时候，就是一种行动的宣告，主啊，我这个月的安全感不是来自我银行的账户的余额，而是来自你这位供应我的主。这样的心态就是什么？尊荣神。这是信心的操练，核心在于你的心是否敬畏上帝，是否把它放在第一位。而上帝怎么样回应我们对他的尊荣跟信心的投靠呢？上帝是可以互动的，你跟上帝互动过吗？当神跟你互动的时候会是怎么结果？所以箴言3:10就告诉我们那个结果了，一起读：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友谊，你的酒闸有新酒盈溢。你有读错吗？没有。这样就前面第9节说什么？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友谊，你的酒闸有新酒盈溢。所以神的回应是赐下丰盛的物质上的祝福，仓房充满，酒闸盈溢。这就成为信徒可以继续尊荣神的自由理由跟能力了。大家要知道的，这不是个机械的金钱的交换，而是一个关系的回应。当我们回应神的时候，神一定回应我们。就当我们把它放在第一位的时候，你就会在生活中，神会在我们的生活中彰显他的信实跟丰盛。所以我就在圣经里面看到圣经中奉献的良性循环， 良性循环的意思是经文就描绘了奉献于神赐福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循环，这种循环强调了神信实的属性，他很信实，他圣经讲的话他签名他保证，他讲的他不会改口。当我们回应神的时候，当我们的信心向他献上的时候，就他以他的方式来回馈我们，他以他的方式你难以想象的，而这些回馈又可以激励我们继续的奉献，然后形成了一个持续属灵和物质上的流动。不然奉献一次就结束了，不是的，圣经的这个循环不是这节的经文，马拉基书三章十节，腓立比书，福音书里面，我给你一个功课，你去找，我不要列出来，你再去看是不是有这个循环。耶稣说给人就有给你们的，你给神给，你给神给，你给跟神给有没有差别啊？很大的差别，就造成一个循环。所以神如果是信实的话，你用信心奉献尊荣耶和华，出俗的土产，神就赐福给你，他就成为一个信实。所以我就借用唐代的诗人李白的名作《将进酒》里面一句话，他说千金散尽还复来，意思说钱花光了还会回来的。哎，这个人没有上帝的嘞，这个人不是伊甸堂的会友，这个人不是没有读过圣经的，他尚且这样相信，他对钱的那种豁达，更何况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借用了他的话对你说，千金奉献恩复来，你以为你奉献出去的就没有了，你这个想法错了，他还要再回来。今天你奉献五万、十万、一万、五千、一百，他再回来。教会从开始到今天，我们买产业，我业列的算了一下，包括我们最近买这块地，到目前为止，教会预备了多少的钱？教会已经预备了大概2500万。那些参与这个礼拜堂建筑的，参与买地的，参与买产业的，参与发展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奉献，请问回来了没有？我可告诉你啊，每个都回来了，回来到一个地步，他多大个地步，常常去旅游啊，礼拜堂找不到人。我们用了2500万，单单买产业，不要谈运作，买产业2500万，这我们就是这一群弟兄姐妹嘛。我们大部分弟兄姐妹还在，这群弟兄姐妹哪一个人教会建了堂了之后，他锒铛入狱了，破产了？没有一个。我想一下的时候，每个不但钱回来了，而且神加倍偿还。所以一个人明白属灵的真理，就会明白很多宝贵的重要的。一个高速公路，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广告牌。一个弟兄，他是一个他在外国生活，他在外国发展。有时我听他的见证，他说他买了一个工厂，这个工厂呢就包括了一块广告牌，也是属于他的。那个广告牌呢租给人的话，他们一年大概可以3万新加坡钱的收入。一个牌子放在上面有3万块也不错，对吧？我们找一个牌来放，每个月至少也有什么有2500块钱，挺不错的。所以这个弟兄后来他就决定这个牌不要做广告，他就说我就给耶稣用吧。所以他就这个广告上面写了个耶稣爱你。所以每个人开高上高速公路的时候，哇，眼睛就看这种耶稣爱你，一年他3万块钱就给了耶稣用了。他做了一个见证，他说其实他这么决定之后，广告牌上了这个几个月之后，他有一笔突如其来的生意。他说那天早上他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一个字，就是有一个感动，上帝要十倍偿还你，十倍赐福你。结果他那一天那个生意，他说他赚了，净赚了30万。但是一次过10年。其实这些都是很多信徒曾经的经历，千金奉献恩福来。你想我奉献的就没有了， 你不明白圣经里面那个循环，所以你经历上帝，上帝是信实的。所以因此这是第一个部分，这是第一个秘诀。第二个秘诀，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四到三十节，很熟悉的，让我们一起的来读。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二千，一个给了一千，就往外国去了。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那领二千的也照样另赚了二千，但那领一千的去借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五千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五千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五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二千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二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二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没有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银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多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剁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段的经文我想所有的信徒都知道，如果你没有读过的话，你做信徒多年没有读过的话，我可能会大掉眼镜。我想常常的我们会听这个信息经文，我们很熟悉。其实这里就提到钱财蒙恩的第二个秘诀，大家如果注意读的话，里面一直出现两个字，管理管理管理管理，所以一个忠心的管理。如果说箴言讲的是我们奉献给神的或许那十分之一的话，那马太福音这个比喻呢，讲的就是我们处理神托付我们剩下的那九十个只十分之九，我们怎么样子的来经营了。在钱财上蒙恩，不只是给出去的那一刻，更是管好我们每一天怎样在生活中来应用金钱。那这个比喻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主人是谁呢？不是我们，主人是上帝。这个家族就代表着上帝。那他这些产业银子是谁的呢？也是他的。所以他把这些产业怎样，也是上帝的。然后我们扮演什么角色呢？我们扮演那一个仆人，这个管家。所以我们拿两千，拿五千，拿一千。大家注意哦，很多时候我们说这是才干，但他直接用钱说，其实这也包括钱啊。所以你所应用的钱，上帝要给你的钱，一生要给你的钱。所以因此很清楚的，圣经告诉我们，那是主人的银子，只是按照你的才干暂时交给你管理，因为他回来要什么？要算账的，将来我们要交账的。所以你拥有的不是所有的钱，你不能说这是我的，而是使用权，上帝给你用，同时上帝给你管理。那在比喻中，拿五千的赚了五千，拿两千的赚了两千，那主人对他们的称赞是一模一样的。他怎么称赞他们？你这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啊。所以不在乎你钱多钱少，一样的，他是称呼良善忠心的仆人。我们先看那五千的仆人，他没有因为多钱很多就挥霍，他好好的管理这笔钱。所以你是金钱的管理者，那不是不能花，但你知道不能乱花钱，也不能挥霍。那神要你对给你的金钱负起责任，这个责任是该花的时候花， 其实当钱财能够促进福音事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花；当钱财能够叫人快乐，我们一定要花；叫钱财能够建立家里的关系，我们要花；当钱财能够弥补许多的缺憾的时候，我们要花。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管理钱财。那同时他就是这个五千的人做得很好，所以圣经说他赚了五千。记得我讲的那个循环吗？神会继续的供应那个需要。那两千的仆人他照样去做了，没有因为比别人少而摆烂或者嫉妒啊！为什么他拿五千我才拿两千，圣经说他拿两千就拿两千去用了。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生活的当中，上帝分给你的你要甘心领受上帝分给你的。如果你拿两千就看五千的，你认为说他五千我两千，那你就不明白上帝的心意了。不要羡慕别人的钱比你多，不要用钱来衡量我们的人生。有些人钱比你多的时候，但是他的痛苦比你多，你不知道的，他背后的悲伤事情比你多，你也不知道的。所以今天你拥有了，我们不用羡慕别人的钱多。有一次有一个人谈话的时候，哇，你跟他谈话的时候他就很累。为什么很累呢？他一直告诉你某个人某哪一些人赚他多少钱多少钱，什么人很有钱，什么赚什么钱，住什么房子，这讲完很累啊。那我就说，那当然这个显出他内心的世界，他用钱来衡量人生。另外我就插嘴说，那请问这些人有分钱给你吗？我说当然没有。没有你为什么就替他打广告干什么？就表示他整个心里面衡量人，就是看人家有钱没钱。我们做基督徒不要用这样的方式衡量一个人，绝对不是钱。所以因此这个拿两千的他就按照两千来生活。上帝为什么给你多，为什么给你少？上帝都有计划的，他算过的，也基于他对你的爱。因为上帝不爱你，爱你不会给你钱到一个多到一个地步扭曲你败坏你，不会。我们当中每个人都读过书，你当第一年，我们当中一年级的学生做过一年级的学生吗？有吧，应该有哈。看下去都有做过一年级的学生。你上一年级的时候，请问那一天你记得吗？那一天你上学的时候，你爸爸有没有给你100块钱做零用钱？有没有？他没有100块，他有，他会给你100块钱吗？不会。一个小学生带100块钱去不得了了。那今天可能今天钱已经降得很低了，但都不一定会有。所以你想想看，上帝也是一样嘛，他知道给你钱这么多钱做什么，如果交在你手中。所以因此你要问一个探讨，常常探讨自己的动机。我向神求钱，我要钱，我要钱，我的动机是什么？动机很重要。如果动机错误的话，上帝为什么要给你钱？但是我跟你放心，如果动机正确的话，上帝一定给你钱。很多信徒想要为上帝赚很多钱，有些人说，哦，我有些人神呼召他做传道人，不要，我要打拼赚钱给上帝，因为已经传道人很多了，为钱赚钱，为上帝赚钱的人很少。我以前也是这样子想，后来我发现这是很糟糕的观念，这是一个很错误的观念。你知道问题是在哪里吗？我们常常很多人以为上帝很穷，所以上帝需要我赚钱来支持他的工作。你的观念怎么来的？你的观念是你的妈妈爸爸来的。我们都属于穷苦的家庭长大，就知道我父母很穷，所以我都放假就去打工赚钱，减轻他的负担。或者你信主了后，你的上帝跟你的父亲是站在一起的，我上帝大概也跟我的父亲一样穷，所以我要去赚钱，赚钱来给他奉献。上帝如果呼召你，你就是千万富翁，你要下来。上帝不看你的千万。不要一种错误的观念，我以为我可以赚钱来支持上帝的事工。你以为你是谁啊？我是谁啊？上帝需要我靠我赚钱呢？但是你知道吗，很多更糟糕是很多这样想的基督徒，等到赚到的钱他们也不会奉献给上帝。 我讲这句话是我眼睛亲眼看见了，我一生服侍主什么没看过，什么样的信徒没有看过，求主怜悯我们。所以又良善又忠心的管家要怎样，他会随，他会立刻，你看他们立刻拿去做买卖，立刻行动，积极的去管理主人托付你的产业，因为他知道这是主人的钱，所以他会祷告，他会做预算。所以箴言三章第九节就讲的，他首先拿出初熟的出产来尊荣上帝，那剩下的钱他忠心的管理，他规划他的开支，拒绝不必要的面子消费。什么叫面子消费？世界流，世上的流俗给你的压力，要花这个钱你才有面子，不要这个面子，把钱收起来，这个面子太贵了。有些时候人就是为了爱面子，特别是在这个商业的社会，所以很多的时候，那些我认识一个很有钱的人，真的是很有钱的人，我说你穿的衣服都很尊尊贵，他说我偷偷告诉你，我淘宝买的。我说是啊，像你这样的人穿在什么，穿身上穿什么，大家都认为是都会是很尊贵的。所以我说你的手表应该也是东莞买的吧。我的意思是说，很多时候人就是，我们都通常是反而是那些在办公室工作的，一个赚两三千块钱的，哇，就反而要买真货，买真货那是要命的。一个包包，有一次我跟一个人请我吃饭，吃完饭后有一个女人走进来，那个人是一个在生意上场所，他跟我讲，牧师你看那个人的包，我看一下，很奇特了，很奇，我可以说很奇特，美不美，我没有这种眼光啊。然后他跟我讲，你知道多少钱吗？一个包包70,000新加坡钱。所以弟兄姐妹，面子啊，你去买一个。所以很多的时候不要随波逐流，心里要坚定，不要为了爱面子虚荣而花钱，好的该用的值得的卖，该用的用，该花的花。但是有些时候是，如果只要给人家面子那就算了吧。所以因此你要认识忍意而所得啊，什么叫忍意而所得？有时候欲望忍一忍就会有回报了，这是在经济学上，利息是忍耐欲望的报酬。为什么你把钱放在银行赚利息去投资，忍一忍嘛，不要花嘛，就有钱什么储蓄跟投资。那这个钱同时也能够做什么，也可以装备自己，提升技能，让自己的未来能创造更多的价值。所以最好的投资就是投资自己，巴菲特讲的。所以因此来看看哪一天的人他有哪一些问题，他主人，他首先他对主人有错误的认识啊，他认识主人是个忍心或者狠心的人啊，所以他被捆绑就害怕。很多的时候你对上帝有错误的认识，你们这个上帝很严厉，很吝啬，我告诉你，没有一个比神更慷慨无比的，没有人比神更信实的，没有人比神更慈爱，更连续顾惜他的儿女的。今天上帝给我们机会，正是神给我们恩典，他可以给很多人机会，他为什么给我们机会，包括建堂。所以他选择了，他这个人就选，他对上帝有错误的观念，他选择懒惰跟逃避，他把银子埋藏了。这主人对他的评价是什么？你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所以又饿又懒的管家会怎么做？他害怕未来的通货膨胀，他害怕失业，他也懒得做预算，结果他被世上的流俗跟面子牵着走。所以这些都是告诉我们，这三个仆人教导的就是管理，我们要求主让我们有智慧管理我们的金钱。所以因此对钱的基本观念跟心态是，上帝当你给某一些有特殊的理财能力， 像 Elon Musk 这些人，像巴菲特这些人，这些人是百亿上几十亿以上的，我们不是在这个范围里面。但上帝给人都有一个基本盘，上帝给你可能五万、十万、二十万一年，可能一百万一生，可能一千万一生，这些是基本盘，可能几千万。所以因此神都给我们，有没有人上帝一分钱都不给他的？有没有？如果今天有，你来我帮你上诉，没有的，你一定有，上帝一定给你人生的当中。所以因此管钱就好像传福音，神有些时候给一些人传福音的确很有恩赐，他可以传给几千人几万人，那你可以说我没有这个恩赐我不用传福音吗？不是，你还是要传福音。同样的，管钱也是，有时候人有亿万有千万，但你有几十万有几万，你也得要管，因为没有恩赐不需要，没有，就好像没有恩赐不需要传福音，是要管的。所以乞丐呀、听好，乞丐如果会管理讨来的钱，乞丐也会翻身。所以印度就有一个世上最有钱的乞丐，身家712万，他没有受正规教育，靠行乞发达。他讨钱，讨了钱之后讲管理。很多乞丐为什么一生做乞丐？讨了钱用掉，没有管理。所以会管理，圣经要我们管理。有钱不等于蒙福，很多人不会使用钱，生钱不舍得用啊，省吃俭用。我理解啊，弟兄姐妹，你跟我省吃俭用我理解，但是很多人其实是可以不用省吃俭用的，他还是省吃俭用，花一个早上开车去 JB 买便宜一点的货物。我有时候喜欢开玩笑说，麻烦你们可以不要跟我们这穷人争吗？让一点空位给我们，就车就不会这么堵了。我的意思说，有些人真的是不舍得用，他不舍得用啊，这算大问题啊。那你不舍得用，最后怎样？死后变成遗产，遗产就是毒药。这是以后有机会再谈。父母分财产的时候，父母的想法跟孩子的想法会一样吗？你在报纸上看到我们的第一个家庭，父母的想法跟孩子的想法会一样吗？不一样。所以为什么每天报纸上这样子，为什么我们律师这么忙啊？就是因为大家看法不一样产生纠纷。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有机会的时候，能奉献的时候尽力奉献，不要等到时候变成遗产才来分配。我刚才提到我们整个建堂的基础，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神自己的灵感动人，一个礼拜天下午，昏昏欲睡的下午，忽然间电话，我的电话响了。我电话很少在礼拜天响，电话响通常都是平时，礼拜天下午一般上不响，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都在忙碌服事。我拿起电话来，这一听啊，很熟悉的声音，哎呀，某某人，我说我好久没有看见你了，其实我很想念他，但是不知道他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忽然间有个电话说，牧师啊，我上一次有跟你讲过我的物质要卖，然后我要奉献。我说我记得，我很少忘记这种事情的，只是我不知道你去了哪里。他说我们决定要卖了，所以决定把钱拿出来。教会有需要是吗？他说哪里有需要？你说，我说教会有需要，现在教会最需要的。他好，我说你先告诉我你的家的房子值多少钱，估计多少？他说大概120万。后来他后面有个声音是他的先生，这个主的弟兄，他说加一点吧，到150万。我说好，然后我就没有下没有时间没有设定了，我就等他回信。然后他就决定了150万。那我问他什么时候？明天。所以我说明天你得到一，你就不能转账了嘛，这数目太大，你到银行去办理。 所以他就约我明天下午，明天下午，他说我就明天下午，我就约他，我就知道这个消息，我立刻发一个信息给邱和牧师，这些都是定心丸，你懂吗？的隔天星期一下午，我约他们跟我约喝咖啡，拿了一个 bank draft 150万。那天早上我还在教书，所以我的电话进来我都没有办法接。原来他去要把钱拿出来换成 bank draft 的时候，那个银行很紧张，一直问他你是给谁的，给谁的，给谁的，会不会有人骗你这些东西啊？所以他们一直打给我，一直打不通。但是后来应该大概就是因为是教会的这个名字，所以可能他稍微放心一下。那我就跟他喝咖啡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为什么这时候要这时候拿出来？我说，因为反正我们接他有段时间。他说要早要快。他说我不想，我走了后才奉献，我要现在奉献，我要拿到前面来。感谢上帝，这是谁做的工作？我做的吗？我就说不是嘛，这他们到哪里去我都不知道了嘛。但忽然间，所以我现在电话常常开着，铃声是开着，欢迎各位打电话来。弟兄姐妹，在钱财上蒙恩，这是事实，这是真实的事情，这不是成功神学。蒙恩的起点就是以尊荣的态度奉献。我们从这一代开始，年轻的一代开始也有这样子的信念，因为我们的上一代已经走过了，明白上帝的恩典，所以蒙恩的过程就是以忠心为态度的管理。所以这是两个秘诀，所以今天上帝要把这两个蒙恩的两个蒙恩如今摆在我面前，我呼召你在尊荣上回应神，你要信靠他。我呼召你在忠心上回应神，好好管你的钱。但毕竟这只是今生的事情，很多人只有人生的规划，没有永生的规划。其实今生很短，永生很长。我们在座当中如果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一定要信耶稣，你一定要来到这位上帝的面前。因为人没有永生的话，就好像哲学家萨特所说的虚无悲伤。我们盼望我们基督徒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我们看到永永远远，今生结束之后我们有永恒的盼望。地上跟天上一比，地上算得了什么？几十年我们就过去了，你很有钱又怎样，很有权势又怎样，如果没有永生的上帝，人生不过是一片的空白。愿主帮助我们，在座当中还没有信主的人要来信主，我们信主的人要好好的为主而活。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满心感谢你今天早上用你的话再次提醒我们，圣经的话语安定在天，几千年来你是永活的神。愿你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成为一个良善忠心的仆人，有一天主见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欢喜见主。继续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不同的情况，有人的确有生活的需要，求主赐福他们；有人在寻找工作，求主给他们找到好的机会；有人在工作上面，求主赐福他们，让他们蒙恩，在努力辛勤的耕种都有好的回报；有人在生意场所，求主也使用他们在生意场所来奔波，来经历神的恩典，来见证神的信实，更帮助我们一心一意的为着上帝的国度，为着福音的广传，为着主名的荣耀来尽心尽力。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主圣名而求，阿门。